兄弟，大家新年恭喜！今仔日是初三，嘛是人讲的情人节，所以要甲大家分享倒一种福。毋知对咱大家人来讲，什么是幸福？有人曾经问过我说，圣经中幸福的意思是什么？但我们的圣经上比较少有幸福。刚刚我们在起英文的时候有读到，上主是咱幸福的源头。但是我们在大部分的圣经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是翻译是有福的。可是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用语，或许这个福也可以把它称为是一种幸福这样子。而在圣经当中最多提到有福的，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称为八福，它是登山宝训中的前言。而这一段福出现了九次，那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，makarios， 它其实是有恭喜的意思，也就是有祝贺的意思，是描述一个人他达到好的情况，甚至是羡慕他这种好的生活，赞赏他好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按照圣经这个希腊文这个福的解释的话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恭喜的意思，也是咱台湾话福气啦，从咱的台语本哦翻译成真有福气。而在我们的华语里面，我们还是翻译成有福的，因为或许它可以翻译成是幸福，也可以翻译成是恭喜，翻译成是福气。但这些如果只翻译成幸福的，可能怕造成误解，但如果只翻译成恭喜，可能在我们的文化上还不太能理解，所以圣经就保有这个翻译是有福的。那我们看到圣经怎么使用这个字，这个福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他用这个字来描述遵守上帝诫命的人的状态，就是有福的。而这个有福的，就是与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而新约呢，则用这个字来描述幸福的人是那些知道上帝奥秘的人，知道上帝的神性，也了解他，并遵从他话语的人，就是有福的。那今天我们来看，在山上宝训里面的八福，这些有福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教会历史中，对这个山上宝训有许多不同的想法，主要有两种诠释的方式。在第五世纪和第四世纪末的时候，有一个奥古斯丁，他就认为八福是追求灵性完全的七个灵修的步骤。他认为呢，这个八福就是从自觉心理贫穷开始，经由对罪恶的哀痛产生温柔的忧伤，然后进一步呢饥渴沐浴，进而发现上帝的怜悯，帮助我们可以生发清心，最终得以达到身心灵的和睦，也就是与自己和好，身心灵和好，渐渐的步向完全的阶梯。而这样的解释的关键是在于马太福音的5:48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奥古斯丁的解释着重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上帝完全一样，所以他认为八福呢是追求灵性完全的七个步骤，而这样的角度是着重在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面向。而奥古斯丁的讲法影响了1000年，而1000年后有一个马丁路德，他有不同的解释。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15世纪、16世纪的时候，马丁路德则认为这个八福呢可能是我们无法实践的，他不像奥古斯丁认为这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面向，他认为呢此处是信心所带来的果实，而这些果实呢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结出来的，并不是我们自己努力 的成果。因此他认为三上宝训像一面镜子，我们无法实践，以至于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我们都听过马丁路德主张信因信称义，而他自己陷在这个罪恶当中，认为自己是罪的，以至于任何的事情都要依靠圣灵信心的果实。而这样的解释跟奥古斯丁是有一点不一样的。他认为呢，八福是在对抗世俗世界的思想模式。也就是说，奥古斯丁认为八福是人跟上帝的关系，着重在人跟上帝的关系，而渐渐演变在1000年后，从第五世纪到了16世纪，许多人甚至认为八福是进入天国的条件。可是马丁路德说，这不是进入天国的条件，我们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。而因着八福是对抗我们世俗世界的这些思想，而因信成为义人，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而马丁路德的解释也没有错，这两个面向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来同样是重要的。马丁路德着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实现。而奥古斯丁着重在人与上帝的关系，这两个面向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都是重要的。可是那么八福他对当时候的观众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他是一组如何成为好人的命令吗？而八福是一套死后如何上天堂的交战手册吗？都不是，他是要为我们此时此地，让我们开启上帝国，是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此时此地的我们，开启了上帝国。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八福，八福对当时的听众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写作的时候，犹太人正面临很大的动荡，耶路撒冷被毁，就是耶路撒冷被毁，这是马太福音的背景。而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犹太人正经历了很大的动荡，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，而随着圣殿的被毁，犹太人开始感受到身份认同的危机，也就是作为一个好的犹太人的意义是什么。而有些人相信圣殿没有了之后，还是可以持续的坚守信仰，因为他们有妥拉，只要遵行，不仅能存活，而且还能兴旺犹太教。可是他们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，这是主流的犹太教。然而有另外一群人，他们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了，而且相信耶稣不仅成全了犹太律法，也对律法提出最完整可靠的解释，也就是在三上宝训，他有提到这个耶稣来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是要成全的律法。而在当时圣殿被毁的情况下，他们彼此的派别非常的竞争，犹太基督徒以主流基督教，主流的犹太教形成他们的拉比的关系非常紧张，甚至遭受到对方的压迫，也面临罗马帝国的迫害。而马太福音的听众正是犹太基督徒，马太的群体是一群犹太基督徒，他们知道自己深受这样的处境的威胁，以至于他们发展出对犹太律法的诠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。而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，从出埃及之后，他经过了河，耶稣经过了河水、旷野，然后进入加利利，宣讲信息，呼召门徒，医治群众，许多人来跟随他。而这让听众会联想到，上帝就像上帝在摩西，上帝在西乃山，透过摩西以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。而当时的听众听到马太福音宣传讲耶稣这样的信息之后，他们会想到耶稣就是新摩西，而上帝正透过耶稣与他的儿女所立的新盟约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 马太福音的角度来看，八福这段对当时的听众来说，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来说，对马太的群体来说，是一个新的盟约，因为耶稣是新的摩西，而他也是一位新的拉比，而他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，而他要与他的子民立定新的盟约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宣告的祝福，他的意思不是说要努力像这样去行，而是说处在这样情况当中的人是有福的人，那些活出这样态度的人已经在幸福当中，本身就是幸福。所以这段经文进一步的提到，你们要充满喜乐，你们是有福的人。而耶稣接着邀请门徒跟从他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一开始，他描述耶稣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，然后呼召门徒，接着对门徒宣讲山上宝训。耶稣用这段话在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，即便在当时这么对立的情况下，内部的对立以及外部的压迫下，这样的混乱生活当中，要有信心相信是被保护者，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新盟约是带来安慰与盼望的。然而我们会发现，哀痛的人常常不受安慰，不被安慰，温柔的人也没有承受地土，饥渴沐浴的人多半带着切慕离开世界。因此耶稣要说的是，这是一个需要翻转的世界，需要翻转回来的世界。而耶稣要说的是，借着他所做的工，这些事都已经开始实现了，八福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实现了。那八福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八福是一项宣告，它不是要求，也不是命令，而是指示，也是一种应许。耶稣并没有排除掉这个世界的黑暗，而是指示我们一条穿过生命黑暗低谷的道路，走向应许之地。就像耶稣当时他在加利利医治人，呼召他的门徒，而许多人跟随他。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，那么什么时候实现八福呢？是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吗？不是，是现在。上帝国已经临到，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像在山上宝训后面所提到的耶稣的主导文，上帝的国降临，上帝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上帝国已经临在我们在地上的处境了，我们在此时此刻就开始生活了。这是耶稣要做的心事，当他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，他宣告八福，它是一种指示我们生命方向的道路，也是一种应许。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，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在此时此刻。而耶稣的作为就是在实现他所说的，而他不只告诉我们这些话，也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去实现。他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好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他所说的话。而我们被呼召就是放胆勇敢地相信这些话才是正路。而今天期待透过八福，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可能大多数人认为的好消息，包括成功、财富、长寿、打胜仗，可是耶稣说的好消息是留给那些谦虚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，即使人和睦的人。而八福的特质所描写的，或许在当时的文化被看成是羞辱，对我们现在的世界来说也或许不切实际，可是耶稣的生命正展现了受苦的正面性。他没有跳过许多人正在承受的痛苦、绝望、忧郁、沮丧，而耶稣邀请我们 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盼望。耶稣邀请我们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见盼望，简单的生活，处理悲伤，仁慈的对待自己和家人。耶稣邀请他的门徒跟随他，八福也是一项邀请。耶稣邀请我们跟随他，用我们不同的视角看见盼望。他亲自安慰我们，他也告诉我们仁慈的对待自己与他人。而八福所代表的就是生命，带着上帝的盼望，带着上帝国的盼望，跟随基督的生命。就像我们在刚刚在起印所读的经文，诗篇的作者所读的经文一样，让我们用这段一同来承认，我们对上帝说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，你会指示我们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这就是耶稣所要说的八福，它代表的是生命，它指示我们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典的上帝，谢谢你透过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你应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，你也确实在这里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觉察自己是幸福的，如此我们每一天带着感恩的心，被你的爱包围充满陪伴。感谢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